请我们翻到传道书，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发出所栽种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寻找的是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思念有时，缝补有时；寂寞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教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到第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中。那我们特别注意，如果你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然后如果立刻读第九节，你的思路就差出去了。但如果大家紧紧的就从第八节直接跳到十一节，那就很清楚了。然后你再回到第九、第十。所以，如果刚才我们读喜乐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然后第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那这里最重要就是每一个时候都是好。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那么当然这段圣经主要是讲的什么？是讲到一般性的，讲到什么呢？讲到神所创造的万物。所以这里讲到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那当然这里讲到人生百态，不过这个不是我们的中心。我们的中心就是第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你很难说哪一段都是好的。哭有时，这一段是好的；笑有时，这一段也是好的。所以每一个时段你看见在神的安排底下，它都是美好的，神不会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哭的时候是错的，笑的时候才是对的。不，哭的时候是对的，笑的时候也是对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读这一段呢？因为这个和诗篇第一篇有关系。我们看看诗篇第一篇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呢，讲到一棵树的成长的时候，那这里面有一句话，它是按时后结果子。那神对于一棵树的生命，他已经把它分好了，树的一生神已经把它分好了。那么什么时候发苗，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长叶，什么时候结果子，你看见神已经把它分好了。那么最后呢，你看这棵树就走完了它一生的路程，结果神在这棵树上的心意就达到了。如果神对这棵树它的旨意是果子的话，就好像无花果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棵树是栽在溪水旁，让它按时后结果子。所以最后能结果子，就指的不光这个生命这条路程神已决定好了，这棵树要经过春天，经过夏天，经过秋天， 但是什么时候结果子，你看你是按着时候的，按着时候，什么时候，不管你什么时候，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春天是发芽的时候，那那一段是美好的。然后呢，夏天是开花长叶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个也是美好的。到了秋天，它就结果了。所以呢，你看见说，从这个整个的成长有一个过程的，但是每一个过程都是美好的。婴孩生下来是美好，你看没有一个时候比婴孩更好看，不要说洋娃娃很好看，中国娃娃也很好看，所以你的只要他是娃娃就是很好看，因为他按时成为美好。但是问题就是经过了两年三年甚至五年他还是娃娃，你就说这是不好，明白吗？所以一定要从娃娃，一定要从婴孩，然后经过少年，然后到长成。所以不管在哪个阶段，神已经把我们的生命分好了。所以有一件事情我怎么要记得的，我很喜欢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是一个姊妹，她26岁写的，她叫伟林姊妹。那么我们知道倪弟兄他写了很多的诗，我觉得倪弟兄在有的诗上，他其实倪弟兄有个特点，他的诗的灵啊非常的非常美，也非常的温柔。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许多时候倪弟兄受了一些诗人的影响，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姊妹的影响。他26岁他写了一首诗歌，我非常喜欢他那首诗歌，就是说父啊，我父啊，我知道我一生你已经替我分好，所以我的一生呢，该走的路你已经都替我分好，所有必须要发生的变更我不害怕看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经历。一个少年人经过成长痛苦的时候，他会有一种矛盾的心情，你看见特别在经过成长痛苦的时候，在那个阶段里面，当然有他的痛苦，但等到他长成了，你看见这些都成为过去。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一生只要他是生命，他一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有一个成长的轨迹。但是呢，他是按时候结果时，是一个时候一个时候的，他发苗有时，开花有时，这个长叶有时，那么同时呢，它结果也有时。所以什么时候只要按照那个神所命定的，那就是美好的；什么时候我们违反那个定律，那就是不好的。所以有一种喜悦叫做成长的喜悦，我们每一个人要为成长的喜悦来感谢主。但是不要忘记，成长里面是有痛苦的。你看见，你很少看见说神今天只给我们玫瑰，但是玫瑰常常带着刺，玫瑰跟刺乃是神给我们的 package， 神给我们一个整个的，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你不可能有一个玫瑰没有刺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难处就是我们为着玫瑰感谢主1000次，我们有没有为着玫瑰上的刺感谢主过一次呢？所以给我们看见玫瑰也好，玫瑰刺也好，它所代表什么？代表生命成长的喜悦。那弟兄姊妹，只要生命成长了，只要能满足神的心意，只要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能够达到了，我们就没有白来一生了。所以记得弟兄姊妹，我们要像这个姊妹一样祷告，父啊，我知道我的一生你都已经替我分好，所以我就不害怕。我们现在难处就是害怕，为什么？有的时候啊太好了，有的时候太顺利了，事情顺利叫你觉得害怕。这就是约伯，你看约伯他蒙神那么大的祝福，他就害怕。你看那个他的儿女都是好的，羊群牛群很多，那他就怕万一有一天出了状况怎么办。人就是这样，你看你们人就是这样，人忘记了当你在生命成长过程里面本来就有一些变化的，春天有春天的样子，夏天有夏天的样子， 秋天有秋天的样子，秋天有秋天萧瑟的，有它的可爱，尤其你去看枫叶，它有它的可爱。你秋天有的是春天没有的，春天没有，你到这个什么，你到华盛顿赏花这件事，你到 upstate 你去赏枫叶，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了每一个时段按其时候都成为美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赞美主的原因。你神不可能给我们天色永远长蓝，神不可能让我们花香永远长卖，就是为什么花香？不要忘记，花是为个结果的。你当然当花香长卖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花永远停在这里就好了，但是为什么花会谢？就是不要忘记，花会谢，我们知道有一个缘，有一个结果的，那什么？最后你看见那个生命的丰富就来了。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主不光叫我们重生，从圣灵生，从上头生，而且我们那条生命的道路主已经替我们分好了。那个道路不管什么人，一定是经过春天，一定经过夏天，一定经过秋天，生命成长它有一定的过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害怕看到，就像那种启示里一样。所以他后来怎么祷告呢？他说，我求你是长久忠诚，存心讨你欢笑。弟兄姊妹，我们每天不要担心什么事要发生，我们每天要为着成长的喜悦来感谢主。你要知道，我们觉得啊，只有妈妈看着女儿长大的，但你有没有看见女儿看着妈妈长大？等到妈妈真的歇了所有的劳苦，你看她几个孩子下来顾到这个关心这个关心那个，结果一个个都毕业了。那弟兄姊妹，做母亲的看见女儿长大了，心中何等的喜乐！你知道，你这个在毕业典礼那一种说不出来的快乐，但是在整个神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个长进，有一个长大，是普通人看不见的。所以等到做母亲的完成了所有对儿女的心意以后，你看见他做妈妈的经过另外一个时期。那么这个时期对许多做妈妈来讲是无解的，对许多做妈妈来讲是不懂得的。那么在生理上，在心理上有许许多多的情形，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话，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每一个少年期，当然你可以想到这个青春的这个一种的情形，每一个人都经过的。但是不要忘记，真正的成熟乃是到了一个真，你看见到了那个时候，这个母亲从外面来看，就像圣经所说，外面人好像一天毁坏一天，但是不同的。你看这个母亲从各方面来讲，她跟她做少女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什么？这个应该是她一生的荣耀。所以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小孩天真的时候，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少年人喜悦的时候。有一种的情形是他们不懂得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进到什么样的情形，你看见说这个生命这个源头是主自己，是主生下了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主生下我们，主没有要苦待我们，主要优待我们，主就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一生。所以感谢主，为什么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主没有把我们就接到天上去？没有，因为主留下，把我们放在什么？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种子一样，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个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的第二个比喻，把我们种在这个世界里面。那弟兄姊妹，现在他就开始长了，这个生命就开始长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棵树是栽在溪水旁的，但是呢，你看见它不是光一棵树而已，这个树要完成父神的旨意，要完成农夫的旨意，要完成园丁的旨意。 爱的时候结果完成。所以弟兄姊妹，然后这个世界就得着保足了，世界就得着供应了。但是不要忘记，从发苗，从开花到长叶，到结果子，这里面是一个过程的。当然，许多时候我们留恋，你看，最好我们能在什么时候就能把它停住。所以我们常常幻想说，如果我们一生呢，你自己选选看，你要停在哪一岁？我想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答案，对不对？每个人都会有他的答案的。但是不要忘记，其实根据圣经，按时什么时候它都是美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应该像个子女一样祷告，所有必须要发生的变更，我不害怕看到，每一件事都是主量给我们，他不会错，他永远不会错，因为那个手乃是丁克的手，带着丁克的手，那个手也是创造宇宙万有的手，创造宇宙万有的手，那个手是大能的手，远远超过一生的手，那个手是丁克的手，那个手乃是爱的手。所以我们的环境经过爱的测量，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经过任何一件事情比神所量的我们多一点或者少一点点，不会的。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一切都是为着丰收，一切都是为着成长。所以要记得，今天要丰收的是我们主，所以圣灵称他做庄稼的主。弟兄姊妹，他生下我们，现在他收他的庄稼，对我们每个人，神都有他自己的旨意。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过就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英文是 beautiful in its time， beautiful in its time， 现在你看着不在，就在那个时候是美好的。所以我们说一个婴孩在他婴孩时期他实在是美好的，到了一个母亲儿女成长他也成长了，就怎么一看那一段他回过头来讲是美好。但是不要忘记，我再说，玫瑰是有刺的，有神给我们玫瑰，神也给我们刺，不管在每个阶段都有玫瑰，每个阶段也都有刺。那我再说，就怎么，除非我们停止成长，没有痛苦了。伊丽莎永远是伊丽莎，他不会痛苦的，摆了那么多年永远是这样的。但是不，只要是生命它一定有变化，只要是生命它一定会成长。但是问题是，是不是一切都是为着丰盛的？是不是有一天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像启示像这些歌中之歌一样，我们的主所得着的不光是佳美的果子，而且是新陈的果子，不光是有旧的有新，新的是今天刚刚结出来，旧是经过了寒冷的冬天，结果你看那个果子还在那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属灵的生命是要长大的。所以巴不得，有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很多蒙恩的弟兄姊妹，他们一得救了他们就不见了，你再找找他，在路上碰到他，哎，好久没有见你了，为什么没有来，看不到你？他说我以为受了浸就是毕业了，所以很多人一受完浸他就毕业，再也不见到他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只是开始，所以巴不得呢，我们给主把那条路真的指给我们，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原来是经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和一个阶段的。大家如果读保罗一生，你会发现呢，保罗他一共写了13封书信，但这13封书信中间都是隔五年五年五年五年。比方第一组书信写到我们的前书，是在大概五二五三的时候写的，大概五二五三的时候写的主后。那么然后过了五年以后第二组，那么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跟林前以后， 再过了五年就是罗马监狱的属性，再过了五年最后三本的启示书，所以很好很好记的。但是弟兄姊妹，这四封书信呢，如果你仔细把它读一读的话，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了这个整本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啊，给我们看到啊，这个保罗他所帮助的教会乃是婴儿期的教会，刚刚生下来，刚刚得救才不过三个礼拜，现在保罗对他们有话要说。但是别忘记，保罗是个教授，保罗是个神学家，保罗是个思想家，他在怎么帮助婴孩的里面的婴这摇篮里面的婴孩呢？他能不能把教室搬来？他能不能把粉笔带来？他能不能把电脑带来？他不能，因为婴孩太小了，他刚刚生下来。所以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就说，保罗对他们像母亲一样用奶来喂他们，而且像父亲一样叮咛他们。所以你看见吗？在父母的呵护底下，这婴孩呢就长大了。所以这什么？这是保罗第一组的书信。那么到第二组是经过五年了，你看就是生命经过五年以后，它很自然就不一样了。五年又怎么样呢？你会发现说，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临前临后，你看见说保罗把教会带到什么？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去。这话怎么说呢？当你读贴前贴后的时候，保罗讲神的旨意，就讲神的旨意。但到了基督学校，他说神啊，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讲到这个神的旨意的时候，那个心还听不懂啊。那么保罗怎么办呢？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什么是神的旨意呢？你这个圣洁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如果他们问说什么是神的旨意，那现在保罗答案非常简单呢。保罗就告诉他们说，这个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很简单。这个婴孩啊，你不能够跟讲大道理，你不能讲成圣，讲圣洁就完了，你还不能讲因信成圣，他听不懂。所以你看见吗？贴前贴后，很明显的，他是神，保罗怎么说？神的旨意就是要叫你们成为圣洁。好了，那么圣洁什么意思呢？这个会不会很抽象呢？不会，保罗接着就说远避淫行。那么在帖撒罗尼迦那个败坏道德败坏的环境底下，保罗明讲的什么叫神的旨意，就是叫你们圣洁。那么后来再讲下去，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那么好了，弟兄姊妹，这个身体你要看管好，你只要把你身体看管好，能够远避淫行，成为圣洁，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在婴孩阶段，只要一个婴孩能达到这个目的，神说我的心就满足了，你就完成了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并不难呢，很简单呢。但是不要忘记，现在呢，保罗讲神的旨意要用很简单的话来讲，他不能抽象的，要具体的讲，这是一点。那不光这样，后来什么叫神的旨意呢？保罗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了，旨意又来了。什么叫做神的旨意？要常常喜乐。你若不常常喜乐，你看见你这就不是神的旨意。愁眉苦脸不是神的旨意。不住的祷告，你看这是神的旨意。凡事谢恩，不要说今天这个天气不好的天气，不要说今天怎么这么冷。你不要忘记，它是冷是不错，但是你不要嫌它，你不要嫌它好像是不好一样。凡事谢恩，不管什么环境，南风也好，北风也好，我们都能感谢。所以就是什么？这叫什么？这叫神的旨意。所以对于婴孩来讲，他当然要明白神的旨意，当然要懂得。但是呢，现在你不跟他讲大道理不行的。但是到了第二组书信，就是五年以后，你看见五年以后，我再说，五年以后，所以你看见五年以后，这个情形就不一样，因为他生命他水像水是流动的一样，所以你看你如果你今天如果你在河床里面，你看这个河水流动的时候，你要知道说这个时候的水和五天前的水根本是不一样，它是动的。所以生命就这样，五年以后，你看这个生命就长大了。 现在呢，你看他们背着书包上学校去了，那么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保罗就和他们讲什么，就和他们不同了。你看在学校里面，你看你现在讲到福音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这个多数的罪和单数的罪。所以前面八章，你看你前面八章里面分了两部分，五章前面五部分讲用多数的罪，后面一部分讲单数的罪。那我们犯的罪，撒谎也好，这个不管什么样，我们这个贪心也好，我们这些罪，一个一个的罪就是多数的罪了，像果子一样。但是呢，到了后面呢，保罗讲单数的罪。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你到了学校里面，现在就不同了。婴孩不能分辨多数的跟单数，现在不，现在你看见说，原来呢，我本来以为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是犯了那么多罪，我撒谎，我贪心，我把这些作弊，我把这些罪加在一起，这就我是个罪人。但是后来你这个不过是果子，但是等着保罗给我们看见说，原来我们这个人是因为罪人，所以才犯了那么多罪。所以现在你看，一个是果，一个是因。那么就在同样一段圣经里面，前面讲果，后面讲因。那么好了，今天罪要对付的，多数的罪怎么办呢？讲的主耶稣的宝血。那么单数的罪怎么办呢？我们这个罪人，这个罪的性情怎么办呢？那讲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是很有秩序的，很有逻辑的。为什么？因为在基督的学校里不同了。那么现在讲神的旨意，是讲到神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第二个节第二组圣经，你看见说因为他们长进，现在谁是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呢？少年人是在基督学校里面，所以他们背着书包上学校去了。好，等到你再过五年就是监狱的书信，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就不同了。保罗所面对的以弗所教会也好，哥罗西教会也好，还有呢腓立比教会也好，你看他们是成熟的教会。现在我们的主曾经说，有许多话我不能告诉你，因为你们担当不起。所以可见神不是不能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生命不够，有的时候我们担当不起。所以一直等到我们生命成长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现在我们可以承担这些话。所以请记得，保罗他老早看见，老早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光已经给了他了，在大马士路他已经看见了。但是弟兄姊妹，当这个帖撒罗尼迦他们还在婴孩期的时候，他们担当不起。然后等到等到这个哥林多教会、加拉太众教会，他们还是担当不起。等到教会再五年成熟了，那这个时候呢，不光是婴孩，不光是少年，现在他们长成了，生命丰富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他们能够担当得起，所以保罗就把圣经里面最高的启示给了他们，那就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那不是这样，保罗要把最深的经历给了他们，那就是腓立比书。所以想想看，一个最高，一个最深的，通通给了那些，通通给了什么？在成熟的时候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啊，你看见吗？这个很明显的第一组书信给我们看见属灵的春天，婴孩的阶段。到了第二组的书信给我们看见属灵的夏天，那少年的阶段。然后呢，到了秋天的时候就长大，就成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吗？这个树不光栽在溪水旁，不是按时候结果，怎么春天就开始有生命的气息，生命就开始发芽，到了夏天开花，你开花长叶，你看茂盛的树叶给我们看生命何等的丰盛。但是这些花，这些美丽，难道是光给别人欣赏的？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在我们上的美丽是应该给别人欣赏，它主要的目的不是，所有的花都是为着结果的。如果在我们上有一点点的美丽，那个最后一定那个美丽会变成果子才行。所以美丽是叫别人欣赏你， 但是果子是叫别人得的益处，死在你身上发动，生就在他身上发动，这叫什么？这是果子。果子，所以就这个每当这个夏天，好像这个树披上这个，我知道这不管就是当有花有叶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好像穿上美丽衣裳一样。但是为什么有秋天？那秋天总秋天多多少少给你有几分的感觉，是不是？好像不像夏天，不像春天一样。但是春天是丰收的时候，是结果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那个是叫主人叫农夫完全满意的时候。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很明显的，这个生命属灵生命的成长，它是很明显的，是有春天，有夏天，有秋天。所以我们说，我们称它做属灵的四季，是按这个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beautiful in its time。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当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长大，刚刚出生的何等的美，就像婴孩一样，人见人爱。但是呢，你记不记得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怎么说？那时候你不能吃奶，是基督做婴孩，如今你还是不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那个阶段里面，在春天的阶段里面，苗婴孩苗发苗，这是最美的一件事。但是现在应该长大了，这个生命不可能不动。你如果是石头，就不会动；但是你是生命，你还要动的。那么弟兄姊妹，一生那现在又成长到第二个阶段。现在你看，这里有花，这里有叶子，但是你再往前长，最后就是有果子。果子一面代表看不见的生命终于满满满满到别人看得见的，代表基督的丰满来说。所以弟兄姊妹，基督的荣美应当从我们上彰显出去，但是最后呢，就变成果子，这就是我们的用处。每一个基督都应该有用的，每一个基督不能只像花瓶一样给人展览的。你不管在主里有多少主里的美丽，多少主里的经历，不是给人羡，不是叫人羡慕你，不是叫人称赞你，是叫人看见基督的丰满，能够得着宝足，让人看见只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棵树是栽在溪水旁的，但是呢要按时候结果子。所以什么时候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生命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么最后三本书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就是生命成长的过程来说，是前面三季所代表的。那冬天代表什么呢？冬天代表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看了这个读了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就会清楚了。这个提摩太前书给我们看教会到了冬天，这个提摩太后书给我们的保罗这个执事也到了冬天。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生命为什么到冬天呢？冬天的目的，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人会老，为什么一个东西会到冬天。这个冬天的目的是什么？冬天是为着春天的。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这个特别比方说这无花果到了冬天的时候它就掉下来，掉下来它在枝子上呢就留下一个痕迹，有一个窟窿留在那里，洞留在那里。那么第二年春天呢，等到无花果再长的时候，它从什么地方长的？就从那个什么地方掉下来，从什么地方就接上去的，就接上去的。所以你看第二年春天又来了，然后夏天又来了，然后冬天又来了，秋天又来了。所以生命呢是永远循环不断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到了冬天就表示说你已经完成了神的旨意，现在你看下一波、下一季、下一代又接上去了。所以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不可缺少的。当保罗从他的树枝上那个无花果掉下来以后，你看见就在同一个地方是提摩太接上去的，一直到今天 这就是教会的历史，这就是教会的历史。弟兄姊妹，这是奥秘。你看见神有个体，宇宙里面一个伟大的计划，你看见这个生命是生生不息的，不只是春夏秋冬，再一个春夏秋冬，再一个春夏秋冬，它永远是循环再循环再循环，最后呢一直叫神的心把它神的旨意完全达到，我完全达到神的心意为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就告诉这个，其实你知道讲到长老那个时候谁在谁在以弗所呢，写收信的提摩太在以弗所，这个讲到长老弟兄姊妹，今这个还有问题吗？保罗他在的时候，他不光设立以弗所长老，后来跟以弗所长老说再见，他为什么现在要讲设立长老呢？不要忘记，因为时间过去了，你看见吗？长江后浪推前浪，你看见时间过去了以后，你看见这个慢慢慢慢的年长的凋零了，有的为主寻道了，那么弟兄姊妹年轻一代要起来的。所以呢你看见这个时候保罗就提起做长，怎么设立长老的事情，否则的话那长老怎么会是问题呢？那个但是不，你看见神的工作要往前推的。所以当需要来到的时候，现在保罗就给我们看见说教会到了冬天了，但是现在感谢主，教会还要继续往前去。所以这就是提摩太前书后书呢给我们看见保罗自己到了冬天了。因为如果主迟延的话，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知道他在地上来走完这一段路，他不可能一直存在这个地上，他走完这段路的。所以呢我们看见等到保罗种下去的时候，这个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他经过冬天一样。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生命是一直一直持续下去的。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的四封书信所给我们看见属灵的春夏秋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生命成长的轨迹和生命成长的过程。好，那现在呢我想我们看得更准确一点，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一书啊，这是二章十二节。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了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比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小子们啊，如今是末世了。好，如果我们只细读这段圣经，那这里面一共提了三次的小子，第一次十二节，第二次呢是十三节的末了，还有呢是十八节。那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第十二节所说的小子们呢，和后来所说的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那个小子们不是一个字，不是一个字。所以呢，第一个小子们呢，这个意思呢，在原文就是儿童，就是儿童。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老约翰呢已经快一百岁了，所以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都是他的孩子们。所以好像一个做父亲的，他其实已经九十岁了，他的儿子恐怕都快七十岁了，但是在他的心目中呢，永远没有长大。妈妈还是挂念说，六十岁的儿子到底这个衣服穿得够还是不够。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孩子在父母的眼光中都是孩子，永远长不大的，因为生命是一个生命。所以这个第一个是小子们呢，原文就是孩子们啊，意思是说，对于一个做父亲的，做一个做父母的， 那么所有他生命生下来那些人都是他的小子们，所以这个是原文的意思。那么在这一些同样有基督生命的人，那下面很自然的就分成三种。第一个就是十三节父老，然后少年人，还有小子们。所以这什么意思？很清楚的，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三种人呢，都在那个小子们，十二节小子们，就是那个孩子们，我们姑且把它称之孩子们。所以呢，所谓的孩子，就是一个做父亲，他有这么多儿女，这都是他的孩子们。但是他的孩子们，他的生命的成长有不同的度数的。有的人生命丰富，已经是父老；有的差一点，但是不再是婴孩，他们是少年；还有一些呢，他们是小子们。那不要忘记，那是另外一个字，那是指着一个生命在幼稚的阶段来说。所以你要明白，这个小子们，第一个十二岁的小子们可以已经六十岁了，因为这个父亲可能是八十岁，可能是九十岁。但是呢，等到这个做父亲有那么多孩子，但是这个小子们，就是这个其中的父老可能是六十岁，然后少年人可能是三十岁到四十岁，那么小子们呢，很可能只有七八岁，比方这样说。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神的话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里约翰他用小子们就给我们看见说，孩子们乃是指的都有基督生命的一代人。但是不要忘记，虽然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但他成长的度数不一样的，有的人成长的丰富一点，有的人还幼稚阶段，圣经称他做小子们，成熟阶段就称他做父老，然后中间的阶段就称他做少年人。我想非常非常清楚，而且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特点，每一个阶段，现在呢，约翰就把他的特点把它点出来。比方说这里说到，但等一等啊，讲到这个孩子们的时候，你看他们有共同的经历，三班人都有共同的经历是什么？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得着主名，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所以你看，这些人不光是有同样一个生命的人，他们都是孩子们，而且呢，他们的罪都借着主的名都得着赦免，所以这是他们共同的经历。但等一等，肯定因为他们生命的程度不一样，他们在不同的阶段按时后结果子，他们在不同的阶段按时成为美好 beautiful in its time。 所以你看，你们刚好是三种不同的时候。那么现在呢，父老啊，我写信给你，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做父老的，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生命成熟了呢？他对于那个从起初原有的有一种的认识，这个认识因为经历的缘故，他们是认识从起初就原有的。那我们今天只是点一下，我们不是仔细去查读它。我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你看见这些人为什么丰富，他总是被带到神旨意的起初。你看这就不一样，所以你看见哦，我们的主怎么说呢？对那些法利赛人说，因为你的心刚硬，所以你这个摩西许你们给别人休书。所以离婚这件事情呢，是因为他们刚硬，所以在摩西的时候允许给他们休书。换句话说，这是神许可的旨意。但是我们的主怎么说？起初不是这样。所以你看，这里做父老，他不光是要神许可的旨意，他所看见的乃是起初的旨意。那你看见这个就不同了。所以就是你看，一个生命丰富的人，他不一定头脑非常清楚，不一定，但他认识那位从起初就有的，他不会以神许可的旨意为满足。少年就不一样，少年只要你许可我就做，他不管是不是你心里所喜欢的。但是你看一个成熟的人，他不同。那么这个下面呢， 少年人，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生了的恶者。所以少年特点是什么？他是个得胜者。所以我再说，圣经里面讲的得胜者的时候，不要忘记是少年人。少年人特点就是你们胜了那恶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我们基督徒成长这个阶段，有一个个阶段叫少年期，在那个阶段我们常常是过得胜的生活。那得胜的恶者什么意思呢？胜了的恶者当然许多胜了世界说的，当然许多胜过我们肉体来说的，当然许多胜过这个胜过我们自己来说的。所以胜了那恶者，那是包括这个恶者怎样借着我们的肉体，借着外面的世界，还借着我们的自己，要来得着我们。但是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都胜过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当一个人在那个过得胜的生活，罪在他身上不能辖制他，肉体不能够辖制他，你看见他能完全接受圣灵的约束，你看他是个得胜者，是个少年，是刚强的。这是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小子们呢，我只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弟兄姊妹，对一个儿子，对一个婴孩来说，他只要认识父亲就可以了。他觉得父亲是最伟大的，他一定要照着父亲的角度来走，认识父，知道说所有都是供应，都是从父亲来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一个做儿女的会佩服他父母，因为从父亲那里会带来许多的祝福和所有的供应。所以呢，因为你们认识父，那么这个大概点一下，这就是三个阶段不同的情形。然后再下面呢，你看见又这个又继续讲下去。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因为你们认识呢，从起初原有。你看还是提那件事，所以这是他的商标啊。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已经成熟了呢？你看见说他认识谁，而且他能认识神的旨意，是起初的旨意，这点是很特别的。然后下面讲的少年，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所以少年特点就是他们非常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所以不光刚强，而且神的话存在他们心里。所以就像大卫祷告一样，我把你的话存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少年用什么来接近他的行为呢？那是借助神自己的话。所以你看见当一个人经过生命成长的第二个阶段，你看神的话在身上占有很大的地位。因着话他就能过信心的生活，神说了他就相信，不光他的身上有 logos 也有 rhema， 不光有主观的客观的话也有主观的话，不光有真理的道也有生命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就是少年人的经历。然后呢，不过少年人有危险，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特点。他们的优点是什么？优点就是能胜过那恶者，但不要忘，能胜过恶者是因为他们的话。我们的主能胜过试探是经上又记得说。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帮助年轻人度过，你知道今天你把年轻人放出去，实在说来就等于当初就把孩子送到森林里面，你不知道是哪里有狮子哪里有老虎。我们觉得今天好像这个学校那个学校都很好，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你知道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祷告。但是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的，你应该把主的话牢在放在他们里面。你管不到的时候，主的话能感动他们。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今天呢，这个今天只有主的话能够叫人胜过那个恶者。做父亲的如此，做儿女也是如此。所以我觉得，所有做父母的给儿女最大的资产就是主的。所以我不知道做父母的愿意不愿意，你肯不肯？如果你肯不肯出最高的代价，无论如何，你的儿女能把主的话鼓励他，能把这句话常常存在他们的心里。所以在整个生命成长过程里面，你看见他们有主的话，但这不表示在那个阶段没有试探，有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危险。所以特别在少年阶段，他们的危险就是爱世界。这个世界的吸引力太大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许多人都从这里面经过的，但是对年轻人来讲， 你知道你很难说服他们。他们说你们年纪大了，因为你们手也不大行了，脚也不大灵了，所以当然这个世界对你可以不爱。到那个时候我也不爱世界，但是现在他们力量都有了，这个世界花花绿绿，怎么能不爱呢？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看见说，这个世界不要爱世界，还要和世界上的事。世界不光世界，世界还挂着世界上的事，这些呢是非常吸引人的。那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使徒说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稀奇的很。一个人侍奉神，不能有侍奉马门。他如果侍奉马门，他就不可能侍奉神，不可能两样不可能得见。那同样的，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那么好了。这个凡世界上的事，那么下面就解释什么叫世界上的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是少年人，当我们生命经过少年阶段的时候是最不容易。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讲的少年不是真的少年，是指的在整个生命过程里面，我们有一段时间也是经过少年期的。所以不一定是少年人才不爱世界，我们也很容易爱世界。但是呢，这个很难的，你不叫我们不爱世界，就好像这巧克力糖已经到小朋友的嘴巴里面，你再把它拿出来是很难很难。所以在这里神的话怎么说呢？世界上是什么？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精神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乃是从世界来。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有父老的阶段，有少年阶段，还有小子的阶段。从婴孩长到少年，从少年长到父老，从春天到夏天，然后到秋天。而且很明显的，主的话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经过每一个阶段的时候，都有每个阶段的危险和每个阶段的试探。我们普通说，带一个孩子最难带的就是他们 teenage 的时候，就是少年时期，因为那是他们叛逆时期，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结果从前觉得爸爸说的都是对，后来觉得老师说的都是对，慢慢他就发现不了，他发现慢慢他就眼睛就开启了，所以可以说是非常叛逆的时候。尤其小的时候都是乖宝宝，但那个时候慢慢慢慢他里面的情形就出来了，因为人本来就是堕落的嘛。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他有许多的冲突，所以每一个阶段我们都都有他的危险，每一个阶段他和身体都有一些冲突。每一个阶段，我想我们以后会看得更清楚。比方少年期，他的危机在哪里？他挣扎点在什么地方？那么到了少年期，到了壮年期，都是一样。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特点，所以等到你到了那个阶段，你就看你的哦，大概我是到了这个阶段，所以才有这些事情。那么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试探，那么你怎么能够躲去那个试探？比方说第二个阶段少年期的时候，你看世界在他身上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力量。那么小子们呢，你看肉体和罪在他们身上很大很大的力量。那么父老呢，你看你己他们自己在他们身上一个很大很大的力量。每一个阶段十字架都要做他的工作。所以我想这里不过是把那个稍微点一点给我们看，等于像例子一样。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要到全本圣经去找出来，在不同的阶段里面有哪些不同的现象，有哪些试探，然后有哪些补救的办法，有哪些挽回的办法，如果我们跌倒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我给我们看一个整个生命的成长，它是有阶段，是从春天到夏天一直到冬天。所以我想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那我们现在再来用另外一段圣经来印证一下，那就是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六节，第四章二十六节又说，神的国如果把种子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所以这里边我们看见，你种子一撒在地上以后，它就要长大了。不过成长的过程呢，没有人晓得。啊，第二十八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山结成丰满的籽。所以这里很清楚啊，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发苗。第二个阶段长穗，第三个阶段呢，乃是穗上结成丰满的籽。所以你看见发苗这个阶段就相当于小子们的阶段，长穗的阶段就是少年的阶段，然后再后呢，穗上能够结成丰满的籽。那不光这样，你看是二十节，那撒在地上的就有人听到，又领受了，并且结实，结果有三十倍，有六十倍，有一百倍。所以你看这个生命的度量啊，在婴孩期或者发苗的时候是三十倍，到了这个少年期是六十倍，到了成熟的时候就是一百倍。所以你看见这个生命此地乃是指它丰富来说，当然这个度量我们知道说是和它不同的时期有关系。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像什么呢？就像那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那不光这样，如果你读这个约翰福音也这样，讲到葡萄树也这样，他起头讲的结果，然后讲结果是更多 fruit， 然后是 more fruit 更多，然后呢是结果累累，也是三个阶段。所以大概来说，弟兄姊妹，我们来读主的话，我们基督生命大概就是分春夏秋这个三个阶段，也就是这个婴孩、小孩、小子们，然后少年们，还有基督徒，也就是发苗、长穗，然后穗上结成丰满的籽。那么好了，我想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大的原则，我想主的话是很清楚的。那么我们我们六月份回来，第二个批次时我们就看，在教会历史两千年来，有那么多人成长，有那么多人经过许多的经历。好了，你把这些经历把它综合在一起，那么他们是不是看见这三个不同的阶段？那么根据他们的发现，那么每一个阶段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奥秘派的故事。我再说，这个是根据基督徒两千年来的经历，但是有一个危险，因为这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经历会错的，不一定是对的经历。但是感谢主，圣经里面已经给了我们许许多多丰富的启示，我们就能够鉴定说哪些这些经历是沙子，哪些是金子，然后呢我们就能在恩典跟上进。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我巴不得弟兄姊妹能为这个多有祷告，我们希望等到六月份回来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真的回去好好把这个时间把它分别出来，那么不管怎么样不要落掉任何的一段。你虽然可以听录音带或者什么的上网，但是总不如在场大家在一起，我们的道理是不一样，所以是一个不可停止聚会。那么有人最近有什么网上教会什么，你想参加网上教会哪里都不要去了，但是不可能的。主说不可停止聚会就是不可停止聚会，所以我们要记得要这个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自己的身体必须献上，所以我们还是要聚在一起，那么圣灵就在我们中间。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中间。但主没有应许说若有两三人在网上，我就在网上，就没有了。所以说若有两三人聚集奉我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还是盼望弟兄姊妹尽力所能的能把这六月份的时间把它全部分出来，那么我们希望能很完整的来看那个两千年来，那么到底 这些弟兄们，他们根据他们的经历，他们经历了哪些，怎么从这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然后我们再回到圣经，看主的话是怎么说，那我们这条路是应该怎么走。好，我们继续做一个节目。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求你保守这些话，但愿不让仇敌偷去，晚上虽然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从5月30号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特别把6月份的时间交在你手里。主啊，但愿我们在这里所就这两个月所漏所失落的，主啊，你到时候为我们补上。主啊，我们谢谢你，但你的恩典永远丰富，但愿你真是指你一条路，叫我们能够走在其上。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大家看